主日学，一起来做个祷告。天主，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保守我们整个转播的过程，让我们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的教导，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我们今天因为技术的故障，我们推迟了几分钟。今天是第11章，上次呢，有一点点还没有结束。就是最后一段41到43节，那这里边讲的是所罗门他的这个做王的一个总结，他做王呢也是40年，最后呢他立他的儿子这个叫罗伯安接续他的王，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结论。那么我们有两道这个思考题，第一个就是所罗门的堕落是必然发生的事吗？那为什么没有人提醒或者规劝他？那有人讲过是大家都是罪人，那所罗门的堕落，他的离开神也是一个必然的一个结果。那这个说法呢，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是的，每人都是罪人，但是每个人如果说都可以因为是罪人就可以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的话，那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是这样，那神就不会审判我们，也不会用先知来责备我们。有人说换别人也一样，可能还不如他，也有可能不如他，但是也有可能比他更好。比如说他的父亲大卫就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是吧？所以神喜悦大卫。那我们对一个人的评价还是要回到圣经，看圣经对他的评价到底是怎么样。那么我们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有人在说所罗门的得救的情况，他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那我们从圣经当中不能够得出一个确切的结论，他到底晚年有没有悔改。那有人说他的悔改的一个证据就是他写的这个传道书，这个有可能，因为传道书是他晚年写的。但是呢，我们如果从另外一处经文我们一看呢，又有点担心，就是在14章的第4节，是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也就是这个他的堕落离弃神也是在他年老的时候。那究竟哪一个在先哪一个在后，我们也不得而知。那这些呢，我们都不能足以得出一个结论，所罗门他的救恩的情况。那有一个地方呢，让我感觉到更加的为他有一点担心呢，就是他立的这个接班人罗伯安他的身份。那在列王记上的14章21节，这里边讲到了这个罗伯安，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做犹大王，他登基的时候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耶和华从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立他名的城，做王17年。罗伯安的母亲名叫拿玛，是亚门人。那这个信息呢告诉我们，所罗门在他晚年，他离世之前立了这个接续他做王的儿子罗伯安，他的身份呢是个亚门人，也就是说他的母亲是亚门人。那亚门人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外邦的，是罗德的后裔。而且呢，这个罗伯安做王的时候呢已经是41岁。那说明什么呢？这个罗伯安出生的时候所罗门还没有做王，他一共做王40年，是吧？所以呢，这个是他做王之前就出生的一个儿子，应该是比较长的年长的儿子。但是呢，在以色列当中并不一定非要立长子做王的，那么还是要看他的属灵的情况。那么后边我们会看到这个罗伯安他的属灵情况其实蛮糟糕的。那对于这样一个儿子，所罗门立他为王是怎样的一个考虑，也多多少少反映出来所罗门他的一个在晚年的时候属灵的一个状况。那不管怎么样讲，我们说神的恩典是超越人的有限，超越人的软弱的。如果神要想拯救所罗门，他的恩典是一定会能够让所罗门在晚年回头，能够重新悔改的。 我想我们不必要执着于这些问题，所罗门他的救恩的情况，我们相信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所罗门离开神为什么没有受到惩罚，还能够得善终？那这个问题我想我们要从整个犹大的这个民支派，以色列的民族，还有大卫家族这样一个整体的概念来看这个神的公义，并不是说一定要把某一个人他的犯罪一切的惩罚都要加到他一个人的身上。那我们看到大卫王他的犯罪也是神惩罚大卫的方式，也是让他的后裔当中兴起这样一些败坏的人。所以我们不能狭隘的把一个人的罪一定要在他的有生之年一切都要承担，那这也是我们从圣经当中要看到神做事的一个原则。好，那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十二章。第十二章的内容是王国的分裂，北国的耶罗波安造金牛犊离弃神。那这一段经文呢也是非常的重要，有深刻的属灵的意义。啊，第一部分呢就是罗波安罔顾百姓呼求导致王国分裂。那这个王国分裂也不是一下子就分裂的，它还是有这样一个过程。那第一节说罗波安往示剑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示剑要立他做王。我不知道大家读这段这节经文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感觉，有没有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罗波安要去示剑，以色列人要到那里去立他做王，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事情吗？大家还记得所罗门做王的时候是怎么做的呢？有没有去一个地方让百姓立他做王呢？显然没有。大家都刚刚读过的是吧，他的做王就是大卫让先知拿丹和撒都高利他做王，他就做王了。那为什么现在到了这个罗波安的时候呢，他要去示剑要让以色列人让百姓在那里立他做王呢？那这里边有一个背后的一个原因，那这个原因很明显，就是在所罗门的时候，大卫王大卫家族在整个以色列百姓当中他的威望是受到认可的，他的王位是被众支派接纳的。那到了现在，所罗门将这个王位交接到他的儿子罗波安的时候呢，这个情况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并不是罗波安他愿意他要求要去示剑被众人立作王的，而是这当中有百姓的一个要求，也就是说百姓对他做王这个合法性提出了挑战，要得到百姓的认可他才能够继续做王。所以呢他去示剑他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他自己愿意我要让大家承认我，而是他不得不这样做，因为百姓有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我们也看到大卫家族在这个时候他在众支派在百姓当中的地位已经是动摇了。那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示剑这个地方。那示剑呢是一座古城，它的地理位置呢，如果我们看地图，是正好在以色列迦南地这块土地的正中间，是一个中心的位置。可以说示剑它有一个标志性的代表，就是迦南地的一个中心。在创世纪十二章，就是亚伯拉罕刚刚出场就讲到了他来到示剑，第五节亚伯兰将他妻子萨莱和侄儿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你看到这里面讲到了他就到了示剑，到了示剑就标志他来到了迦南的中心地带。然后接着说呢，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 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是吧？这是一个中心，亚伯兰在这里边向神筑坛敬拜。那么还有一件事情呢，就是雅各在创世纪33章18节，雅各从巴旦亚兰回来的时候，平平安安的到了迦南地的示剑城，又到了示剑。那到了示剑就等于他回到了迦南。那雅各呢又在这里边呢买了一块地，也在这里筑了一座坛。然后呢在这里边发生了一件很严重的一个危机，一个不幸的事件，就是他的女儿被示剑当地的一个王的儿子，他的名字就叫示剑，被他强暴了。后来呢他的两个儿子把这个全城的人都屠杀，闯下大祸。那么我们看到示剑这个地方有很悠久的历史，和以色列整个的这个民族有一个渊源。所以呢众百姓要求这个罗伯安来到示剑这个地方呢，大家要做一个仪式立他做王。其实呢这个仪式是一个表面的要求，背后他们要向这个罗伯安提出要求，这是后边我会看到的。然后12章第二节，这个拿巴的儿子耶罗伯安先前逃避所罗门，逃往埃及住在那里。那呢现在时机到了，这个耶罗伯安呢就从埃及回到了这个以色列。那这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耶罗伯安是被众支派所推举，可见他是有相当的影响力。大家也知道他的背景是所罗门的仇敌，是吧？所以呢这时候大家为什么推举他出来，也是一个意象，就是百姓对所罗门的一个否定。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代表以色列人来向这个所罗门提要求。第三节，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伯安，对他说，他是一个民意代表，他代表众人来说话。第四节，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恶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那这个要求呢很简单，也是反映了过去所罗门他的执政期间对百姓的这种重担。那现在呢百姓说，现在有一个机会，你父亲去世了，那换到你，我们要提这样一个要求，如果你能够满足我们，那我们就侍奉你。那言外之意呢就是假如你不能满足我们，那就要另当别论。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罗伯安对这个百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一个反应，他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民就去了。那他这个罗伯安呢他用了一个缓兵之计，他没有马上的答复。那这个事情我们也看到这个罗伯安他的优柔寡断，其实他心里明白百姓的意愿，也是一个真实的一个要求。那他为什么没有马上就回复呢？其实很简单的，如果他真是一个怜悯百姓的人，他可以马上就回应说没问题，我可以这样做到的，而且对他的整个政权是一个好的事情，而且也不会影响到他的生活。但是呢这个人我们看到他的在这个事情上呢他没有做一个回应，而是拖延。接下来呢他做的两件事情，问了两群人寻求这个方案。第六节呢是他这个父亲在位的时候，那些老臣那些老年人所罗门来问他们，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这民。我们看这些老人家呢他们说的是很中肯的。第七节，老年人对他说，现在王若服侍这民如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这些老人家看得很清楚，他们跟所罗门这些年也看到了百姓的疾苦。那他们呢就告诉这个新王说，你若服侍这民如仆人，就是你如果像仆人一样服侍他们，那他们呢一定会像仆人一样的回报你，让你永远做王。这个呢是一个非常中肯的一个 劝告，可以说。那如果假如这个罗伯安听了这些老年人的话，那他的以后的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罗伯安他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他没有听。作为一个40岁的人，可以说是一个年到中年，对不起啊，一个人到中年的这个罗伯安，他应该有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是吧？但是呢，可惜他没有采纳老年人的建议。接下来呢，他要问那些和他一同长大的，也就是说，也和他一样是官二代的这些年轻的这些人，那他们的回应就是完全不一样了。第八节，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这民对我说：“我父亲，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求你使我们的轻松些。”他也同样让那些年轻人，让那些少年人，其实也不是少年人了，应该跟他年龄差不多，是第二代的这些年轻的大臣，那这些人给他出的主意那就完全不一样。他们说呢，你要对这些百姓如此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的父亲的腰还粗，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我必使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首先看我们这个话呀，是多么的狂妄，是吧？这个所罗门王呢，是可以说在当时富甲一方，而且是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强大的王，他儿子说呢：“我的小指头、小拇指比他的腰还粗。”那也就是他比这个所罗门王还要更强大。那这是一个非常狂妄、骄傲的一个表态。另外呢，就是关于对百姓的态度了。你们不是认为我父亲的恶你们难以承受吗？那我告诉你们，我的恶比他还要更重。你们不是受不了他的鞭子责打你们吗？那我现在用更厉害的鞭子，这个蝎子鞭呢，蝎子大家都知道就是有毒，是不是？那这个普通的皮鞭可能抽打人呢只是一个伤残，那这个蝎子鞭能够把人抽死的，因为上面有蝎子毒啊。所以这个话呢非常的恶毒。那这样一个对百姓这样一个恶毒的话，那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大家可想而知。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罗伯安他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如果是一个正常的有理智的一个人呢，他知道百姓的疾苦，现在又提出这样一个要求，按理说应该是认真的来对待的，他为什么能够罔顾百姓的需求，也不愿意采纳这些老年人有智慧的对他的建议，偏偏去听那些跟他一起长大的，从小在安乐窝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百姓疾苦那种话，可以说是纨绔子弟，这样一群人听他们的这样一讲，这个他没有想到这个后果吗？百姓如果跟他这个暴乱，或者说不听从他，这样一个结果他没有想到过吗？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一个人他这个成长的环境对他影响很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看到我的权力，也原来看到他父亲的这个荣耀、权力、威名，他就没有想到这个错误的结果会带来这个严重的后果。那他也是错误的一个判断，认为我有军队，我是王，我有权利，你这百姓能怎么样？他就忘了这些军队，还有他这些包括他这些大臣当中有些人也是从各个支派当中百姓当中出来的，他失去了民心， 政权一定会不稳固。所以呢，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狂妄自大的人很难在一个政权上能够稳固的那个执政下去的。然后我们看这个结果呢，就是罗伯安他没有听从老年人的劝告，而是听从这些跟他一起长大的这些无知的少年人的这个馊主意，可以说，然后他就用同样的话去回复了百姓。然后十五节有这样一句话，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借先知，他借示罗人亚西亚对亚巴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说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罗伯安他对百姓的回复就是一字不落的，完全按照这些少年人对他的这个建议，可以说是像鹦鹉学舌一样的，完全没有智慧，他连语气都没有改，每一个措辞都是一样的强硬。所以说呢，这个结果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这些百姓的反应。这里面告诉我们，这是出于耶和华，也就是说所有这些的建议，包括这些年轻的这些和他一起长大的这些少年人的建议，都是耶和华的旨意，就是要败坏罗伯安他的王国，要让这个王国分裂，这是神的旨意在当中。那他这样的话一出来，那我们看到十六节这里边百姓的回应，那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份儿呢？与耶西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呐，各回各家吧，大卫家啊，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里去了。那圣经当中常常有这样的话，就是各归各家，意思就是说我不听你的管辖了，我们之间没有关系，我不属于你的国度了。那这里边十七节的唯独犹大城里的以色列人耶罗伯安仍做他们的王。我们看到犹大支派自始至终都忠心于犹大家，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也是神的一个保守，神跟大卫的一个应许，是吧，让他家的常有灯光。那犹大支派的人没有离开罗伯安继续让他做王，并不是喜欢他，并不是认可他让他继续做王，而是看到百姓他们对神拣选的大卫的忠心，他们愿意通过顺服维持这个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这个王位，来表示出他们对神的拣选的一个顺服，并不是这个罗伯安就赢得了犹大支派人们的心，不是这个概念，是犹大支派这些百姓对神拣选对大卫所罗门的一个忠心。所以我们看到都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并不是对某一个人的一个反应。在历代志下的二十一章七节是，耶和华因自己与大卫所立的约不肯灭大卫家，照他所应许的永远赐灯光与大卫和他的子孙。所以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犹大之所以一代一代能够延续做王，虽然他们有时候几乎都灭门了，那犹大人呢也没有说我们自己立一个王，还是立大卫的后裔，这都看到神在当中的一个保守。但是相反，我们看北国以色列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呢多次经历了家族的变迁，而且呢往往是一场血腥的杀戮，甚至是很多的灭门的惨案，毫无怜悯，在争夺王权上呢是可以说是残酷无情，跟大犹大国的就形成鲜明的一个对比。那接下来就看到这个真正的一个分裂一个现象，就是十八节，罗伯安王差遣长服苦人之亚多兰 往以色列人那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罗伯安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了。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那这个罗伯安也是没有自知之明，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分裂的一个现象了，他仍然还抱着一丝幻想，以为呢这个国家还是他的，所以他派遣这个长服苦役的人呢继续想去奴役北国这些支派。没想到这些百姓呢，他们就用石头说话，用石头把这个人呢就打死了。那罗伯安王听到这个事情呢，赶快就逃跑，逃回了耶路撒冷。那这样呢，这个分裂就正式的开始了。好，我们看第二部分，就是20到24节。这一段呢是讲到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然后呢先知制止了战争。对不起，以色列人听见耶罗波安回来了，就打发人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那这个做王呢，好像也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个耶罗波安他替百姓说话，也是赢得了众人的尊重和认可。那从此北国的十个支派就称为以色列。那因为他们是以色列民族的多数，占有十个支派，那么他们顺理成章的接续了以色列王国的这个名称。那南国的犹大呢，因为只有两个支派，那就以这个犹大的支派的命名为犹大国。接下来呢，这个罗伯安他不甘心这样的一个结果。我们看到他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共18万人，都是挑选的战士，要与以色列家征战，好将国夺回，再归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那是一个人正常的一个反应。原来他是国王，现在呢这些支派离开他了，他肯定不服气，不认输，对吧？他要做这个事情。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神通过先知出面。22节，神的话临到神人示玛雅，说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这里面再次神宣告，这是神的旨意，任何人不能够违抗。如果这个罗伯安执意的要兴起战争呢，那个结果一定是失败的。而且我们看到众人都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这里边我们就看到神的百姓，他的一个与世俗的这个百姓的不同之处，就是他们甘愿听神差遣的先知的话，过于听王的话。虽然罗伯安是他们的王，但是呢，一旦神通过先知说话，他们呢还是愿意听神的话。那这个时候呢，罗伯安作为一个王，他也没有办法强制百姓按照他的旨意去征战的。那这个战争呢就没有打。好，我们看第三部分，就25节到30节。耶罗伯安在这里边讲到这件事情，就是耶罗伯安铸造金牛犊，陷百姓于罪中。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那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败坏的一个开始。25节，耶罗伯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事件，就住在其中，又从事件出去建筑比努伊勒。那我们看到北国以色列他的这个首都，就是王的居所呀，变迁了好几次。最开始他住在事件，然后呢又 见到这个皮努伊勒，后来呢又到了德萨，然后又到了这个撒玛利亚，还有一段时间在耶斯列。我们看到这个王呢，他是不断的在搬迁的，不同的王喜欢不同的地点。那么二十六节呢，这里边讲到了这个耶罗波安他的这个心理活动，他的想法，他心里说呢，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伯安。这个耶路伯安和罗伯安只差一个字，同时两个南北的这个王，很有意思，有时容易念错。那他担心呢，这百姓又归向这个罗伯安，那呢这个结果呢，他说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伯安，这个国家呢也就没有了。所以呢他就有动了自己的心思。这耶罗伯安呢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呢，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那这个事情大家有没有想到，非常类似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旷野，在出埃及记里边也发生过一次铸金牛犊，那是在出埃及记32章第4节，那时候是亚伦铸的，也是百姓要求他。我们看也是同样的话，这个金牛犊铸好以后呢，他们就说了，以色列啊，这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我们看一模一样，他们并不是否认耶和华，而是呢我们承认耶和华，但是呢我们看不见，那现在呢我们又铸一个金牛犊，让他呢代替耶和华。他们承认耶和华的名，但是呢他们却不听耶和华的吩咐，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因为神有非常明确的诫命，要求他们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在出埃及记的20章的第4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我们看神说的非常的强烈，就是说这个罪是非常严重的，必须要追讨的。神是忌邪的神，神很恨恶这些偶像，这些拜偶像的现象，但是呢他们口上说我们承认耶和华是领我们出埃及的，但是呢我们要造一个金牛犊，这个金牛犊呢就是耶和华，这完全是背逆神的命令，完全罔顾神的吩咐，这样一种败坏的行为。这是耶罗伯安他的小算盘，他为了自己的王位的稳固，那就采用了一切人的办法，避免这些百姓再回到犹大去。那这反映一个什么呢？反映出他的，首先第一，他不认识神，不明白神的旨意；另外呢，他没有信心。他如果有信心，对神的话相信的话，因为神已经通过先知明确的告诉他了，这十个支派就赐给他了，就要立他做王。如果神立的王，那谁能够废去呢？对吧？所以呢，他对神的话没有信心，他也不认识神，也不听神的话。他做了王以后，就要用人自己的办法。他的担心也是没有信心，担心百姓会回到犹大去敬拜。那如果是神的旨意，让百姓回犹大敬拜，如果是神让这些百姓仍然在北国受他的管理，那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所以呢，就是人看到人的小信，另外呢，人的内心的诡诈，其实这些都完全不必要担心的。但是呢，他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担心，有这样一个害怕，这个为自己的这种私欲去打算，所以呢他就用了这样一个办法。他而且他铸了两个金牛犊，他放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在伯特利，一个呢是在但。那但呢是在以色列最北边的一个城市，用但支派的名字命名这个城市。那一个在示剑，在正中间，也就是说 给百姓两个可以选择的地方，你愿意来伯特利就来伯特利，那你愿意去但呢你就去但，两个地方都可以，一边放一个金牛犊，如果你愿意去呢你就去拜，这个就是拜神了。我们看到这个是非常的一个惹神愤怒悖逆神的一个举动。那这个呢还没有完的，我们看这个耶罗伯安呢，他是可以说是变本加厉，他呢除了做了这件把百姓陷入罪中的那个罪，这是以后呢经常要提到这件事情的，然后呢还做了另外两件事也是非常严重的罪。第31到33节这一段呢是讲到了耶罗伯安立凡人为祭司，然后呢擅自定耶和华的节期，这两件呢也都是悖逆神的严重的罪。31节，耶罗伯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那谁能够做祭司？这是圣经非常明确告诉我们的，神亲自定的，就是不但是要是利未人，而且是额外的祭司。但是撒母耳他只是他个人一个人做祭司，他的后代也没有再做，后来又把祭司职分归还给了这个亚伦的后裔。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是非常严重的，是神亲自决定的事情，但是呢这个耶罗伯安他要来定，他而且呢他是用凡人，就是随便哪一个支派只要他看着顺眼他就可以立为祭司，在这个祭坛这里边做祭司。另外呢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耶罗伯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坛献祭。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安置在伯特利，所以他等于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体系，虽然名义上还说是耶和华，但是呢已经改了，是一个偶像。另外呢祭司也是他自己设立的祭司，另外节期也改了。我们看在利未记里边的23章里边有非常明确的三大节期，都是耶和华亲自定的，人没有权利更改神的节期的。但那耶罗伯安他多么的狂妄是吧，他要自己定节期，也就是他完全颠覆了耶和华所定的任何的事情，把这个节期也自己改在这个8月15日他私自定的日子，要在这个日子呢献祭烧香。我们看到这个结果，一个人这样胆大妄为是吧，悖逆神的一切的规定全部更改了，这个结果大家可想而知会造成一个怎样的一个神的惩罚。那我们有这样的几个思考题，大家一同来思想，就是耶罗伯安为什么不听，不是耶罗伯安，是第一个是罗伯安为什么不听老年人劝告却听从少年人的声音。这个人呢和他的生长环境有关系，就像中国的那些官二代富二代，他的这个叫同温层，现在有一个词叫同温层，就是他喜欢的人和他一同玩的一同有共同语言的人，他往往愿意听他们的，这时候呢就丧失了理智。他们同样经历了以色列的最富裕的时间，这个我们知道罗伯安他做王的时候41岁，整个所罗门做王的40年他都经历了，从小到大，也就是说以色列最荣耀最富足的最平安的这40年他全在当中，所以他根本就想不到，他也不知道百姓的疾苦，他也不知道一个国家的这个富强需要怎样的一个管理，需要怎样的一个代价，所以这样的人呢就是完全的是一个可以说是一无知骄傲的一个人，他也不会听老年人的话，他也看不起这些老年人，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第二个呢就是 耶罗伯安为什么如此迅速地离弃耶和华？那我们看到这个人呢，这个耶罗伯安，他本来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是吧？这个所罗门呢，也看重他的能力，来使用他，当时呢，委他很重要的任务。但是后来呢，这个因为他遇到了先知以后呢，他可能表现出来一些这个状况，让所罗门知道，然后他逃跑。那整个这些过程中，我们看不到他任何敬虔的一些行为表现，看不到的。只是说这个人很聪明，很能干，有口才，所以呢被众人推举到了这样一个位置。那所以说，可见这个人呢，他的本质，他的内心其实呢和神的关系非常疏远的，可以说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所以这样的迅速的败坏呢，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本来就不认识神。而且呢，这样的一个人呢，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寡妇的孩子，可能从小就有一种危机感，就是害怕失去的东西，得到东西害怕失去，所以他会这样，这个开始呢赢得了这个所罗门的器重。但是呢，这样的人呢一旦得到呢，他就非常恐惧害怕失去，所以他就用人的聪明，用人的办法，就想自己得到的东西要牢牢的抓住。所以呢，他真的没有建立起来属灵的生命。那大家可能又回到，又会有一个问题，那既然是这样一个人，那神知道万人的心，那神为什么要拣选他？那这个呢，就是神至高无上的旨意了，就是他的主权。神要拣选谁，不是说按照我们人的理解，神一定要拣选一个特别敬虔的人，神可以使用任何的人完成他的旨意的。因为神拣选耶罗伯安，耶罗伯安的使命就是要完成神让原来的所罗门的王国分裂为两个国家，就是这样一个过渡的人物。当然神也给他足够的恩典，神也跟他说，如果你能够像大卫那样有诚实正直的心行到面前，我也会祝福你。可惜这个人他没有，他因为他没有这样的生命，所以他呢与这样的祝福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这个可能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不管是一个怎样的人，神都不会偏待的。还是关键在于他自己对神的回应，他怎样来看重世界上的东西和神之间的关系，这个比较哪一个对他来说更看重。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也要思想这样的问题，当神赐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怎样回报神，怎样回应神的爱，我们怎样看重世上的这些好处。那耶罗伯安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面的教材。好，第三个问题就是，面对耶罗伯安的行为，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批评？那这个呢也是让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以色列民族，他们可以说是神的百姓，神拣选的民族，祭司的国度。那面对耶罗伯安这样一系列的，不是一件事情，是好多事情，都是显然背逆神的，是离弃神的这样一些作为。那北国十个支派当中有很多老年人，也长老，是吧？他们都看到了这些，他们也知道神的命令，为什么没有人大胆的站出来批评指正？那接下来第十三章我们会看到，神不远，这个可以说百里吧，不能说千里，从南国的这个犹大差派先知来谴责这个耶罗伯安。那北国这么大的一个团体，十个支派的人当中，难道就没有敬虔的人吗？就没有真正忠心于耶和华的话的人吗？那我们看到真的就是这样子，没有人站出来。而且虽然有人自称为先知，他们也是这个把自己保护得很好，都不愿出来得罪人。因为这时候耶罗伯安是国王，是众人拥戴的，是吧？带领他们脱离这个罗伯安统治的，所以他做的任何事情呢，大家都一致的赞成，没有任何人站出来反对，这是一种非常可悲的一个现象。就像现在的政治叫做政治正确， 自己的良知告诉我这个件事情不对，但是呢，因为是政治正确，政治上要所谓的风向是吧，大家都认为对，那我也就不吭气了，我就不说了，就可以说违背自己内心的良知，这样呢是一个国家是一个民族的悲剧。好，那我们就还有几分钟，我们再进行一点十三章。那十三章也是很重要的一章，就讲到了一个南国的先知来谴责耶罗伯安这一系列的发生的一些事情。那一到六节呢，就是神从犹大差派先知斥责耶罗伯安的罪恶。那第一节，那是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这时候呢，耶罗伯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那我们知道烧香呢本来是这个祭司的职责，王都不能烧香，但是他呢，这个耶罗伯安当然就不管这些了，他自认为他的地位比祭司还要高的。那刚才我们说了，整个的北国十个支派没有人出来做这个事情，那神就从犹大差派了一个先知，这里边说是神人，有时候呢圣经里边把先知称为神人，其实就是神派来的人。那我们看到当时北国以色列他们属灵的光景就是这样一片，这个集体拜偶像，就像这些当地的迦南人可以说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只是拜的神不一样。迦南人拜的那些外邦的神，这些以色列十个支派他们口头上说的是拜的耶和华神，实际上他们拜的也是一个偶像，一个金牛犊。我们看到第二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哪坛哪，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秋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他说的话很有意思，他不是对这个耶罗伯安说话，他是指着坛说话，跟坛在对话，把坛当成一个人一样的拟人化的一个说话。他说坛哪坛哪，神对你说，然后他讲呢，犹大家里要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那这个人呢是很久以后，几百年吧，二三百年以后才出生的一个人。这个人呢是南国的犹大的一个王，这个约西亚大家很多人应该很熟悉的。这个、约西亚呢是一个在南国犹大的王当中可以说是难得的一个敬虔的王。有两个最敬虔的，一个是约西亚，一个是西西家。那这个约西亚呢是几百年以后出生的，那这个先知居然能够把他的名字叫出来，而且呢把他所做的这一些事都要数算出来。那这个约西亚到底他做了什么事呢？其实他做的事情呢比这里边讲到的这几件事呢还要多的。那这里边说的是呢，他要将秋坛的祭司杀在这个坛上，那这件事情他也做了。那另外呢，他说要把人的骨头烧在这个坛上，这个圣人也做了。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当中关于讲到这件事情的，就是在列王记下的23章以后我们会讲到，我们今天就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件事情。这个列王记下的23章的15节就讲到约西亚，他将伯特利的坛，就是现在讲到的这个伯特利的坛是吧，就是叫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尼巴的儿子耶罗伯安所住的坛都拆毁焚烧打碎成灰，并烧毁了亚舍拉。那这里边就没有讲到他烧毁亚舍拉，亚舍拉呢是外邦神的一个偶像。那这里边还讲到了约西亚当时的这种景况，他做的事情。当时约西亚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烧在坛上，这里边就讲到了人的骨头烧在上面是吧，这件事情他也做了。污秽的坛，因为他为什么要烧这骨头，就是把这个坛污秽，因为这个坛是拜偶像的坛。 接着说，正如从前神人宣传耶和华的话，那就回应了我们今天这些经文，就是我们看圣经前后对应的。这个列王记下二十三章里面讲的是这个神人，就是在讲我们今天的这个先知他讲的话，他预言的这个约西亚要做的事情。那十七节，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这碑，这个是什么碑？”那城里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这就是他的碑。”好，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呢，就葬在了这个坛的附近。那为什么会葬在这儿？我们下一周才能讲，因为今天没有时间了。这个先知呢，他后来也发生了很不幸的事情，被狮子咬死，就葬在了这个事件附近。我们看到圣经的前后的对应。那接下来说，从前以色列诸王在撒玛利亚城邑建筑丘坛的殿，惹动耶和华的怒气，现在约西亚都废去了，正如他在伯特利所行的一般。二是又将丘坛的祭司杀在坛上，并在坛上烧人的骨头。我们看到这个二十节呢，就回应前面讲的将祭司杀在坛上，就是所有这个先知所预言的将来的约西亚所做的事情都一一的应验兑现了。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耽误了几分钟，今天讲的比较少，让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保守孩子这个软弱的器皿来传讲你的话。我们从这些犹大、以色列这些王、这些百姓当中看到他们的所做的事情很多不合你心意，他们罔顾百姓的需要，有的为了自己的权力，为了自己的地位离弃神，做很多悖逆神的事情。主主，让我们在当中我们吸取教训，让我们轻看世上的一切好处，让我们单单敬畏主，敬畏神的话。求你保守你的教会，保守你儿女的生命，在你里面的平安。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